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题目是生命流转的过程，生命流转的过程，根据延期的教法，十二因缘的教法。为什么众生不能够解脱轮回的痛苦呢？ OK，我讲经呢有一个习惯，我其实很喜欢问问题，所以呢我也希望呢当我问你们问题的时候呢你们要回答。第一个呢，这个是 interruption， 这样。第二个呢，要知道你们的程度到了那里。那为什么众生不能够解脱轮回的痛苦呢？无明。还有呢？爱取。OK， 所以无明跟爱取呢，其实就是缘起的两个根本。缘起的两个根本呢，就是，也就是生死流转的两个根本呢，就是无明跟爱取。所以佛陀呢，在常部呢有讲到，他说啊，阿难啊，这个缘起是非常深奥的，众生呢，就是不能，就是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缘起，所以呢，众生呢无法解脱十二道之轮回。所以呢，要解脱这个十二道之轮回呢，有必要了解这个十二缘起和十二因缘，它整个结构，众生是怎么升起，怎么死亡，又怎么升起，怎么在这个轮回中一直的旋转。这个十二因缘呢，很彻底的解释整个生命的流转过程。那第一个呢，这个十二因缘有十二支，这个十二支开始是无明，无明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处，六处言触，触言受，受言爱，爱言取，取言有，有言生，生言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针对的苦运。对，这个是他的层次。那第一个呢是无明，无明呢是第一个，但是呢在整个佛教的这个教法中是没有第一个因的，是没有 first cause，没有第一因的。所以无明是几时开始的呢？佛陀从来不讲，因为梦轮回找不到它的开始，所以也找不到无明是几时开始的。所以无明呢是根本，但是不是第一个因。这无明言行，那什么是无明呢？不知道因果。还有呢？不知常乐我心。还有呢？这个是 很重要的，因为是整个轮回的根本。无明是整个轮回的根本，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凶手是什么东西。你们讲的都对，但是还不够彻底。无明就是愚痴。对什么愚痴呢？对了，对事圣地。对事圣地，我要的是准确的答案。所以什么叫无明？就是不知事圣地。这个在经典呢你一直可以看到佛陀讲什么叫无明。在发正道里面，什么是正见？正见就是了知事圣地，了知事圣地呢就是智慧。那不知事圣地呢就是无明。那无明呢不但不知，无明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不知，不知。第二个呢是错知。很多人都知道不知，但是很少人知道错知。这不但不知道四圣地，还错知四圣地。怎么错知呢？第一个苦地，不是苦地。来，什么是苦地？是苦地。我没来之前，我已经探底 听过了哈。那 Chris 说我们这边的水准都很好的，至少得有20年的基础了。所以呢，我就来试试，我教教起来。苦运是指苦运是一个好好。什么是苦地呢？这个四圣地呢，是整个佛法的精华。所以如果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呢，不了解四圣地呢，实际上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整个佛法的中心一样。好，所以千万哦，你要学呢，一定要先一棵树嘛，最重要的是它的中心，好，不是它的根或它的中心，不是它的枝叶。好，所以我们学佛呢，要做到佛法的精华核心。好，所以四圣地是整个佛法的精华，然后整个核心。这边还有位置哈，没位置坐了哈。好，所以四圣地第一个是苦地啊。什么是苦地呢？这很容易背的嘛哈，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的苦，还有呢？五蕴直取五蕴，直取五蕴，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哈，直取五蕴呢，啊，就是苦地了。所以这个无明啊，不但不知道，我们先讲一个生了生命新的一生，好，无明呢？不但不知道生命是苦的，还错知生命是快乐的。所以不但不知还错知，所以无明有两个意思。为什么生是苦呢？为什么生命是苦？我们大家都清楚，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应该是快乐的吗？为什么是苦？因为有生就有老就有死，所以生是苦。不但如此，生呢，在佛教来讲呢，就是刚开始第一个结生是我们的心是在母胎中升起的那一刻，就是苦的了。在母胎中黑摸摸的，黑漆漆的，然后有很多废物在里面，然后挤在一个，然后一个胎儿挤在里面呢，当母亲呢喝下这个热的呢，火在烧一样，当母亲喝一个冰冷的东西呢，她好像全身又受寒，当母亲摔了一跤呢，她整个就发筋斗在里面，所以然后出来的时候呢，一个胎儿从母亲的这个出来呢，就好像大象这个维苏利曼达在清净道论有，是好像一只大象呢从这个门孔出来这样。门孔出来是多么痛苦，所以呢，在母胎的，在这个结生是在母胎的第一刹那，就是苦的开始了。那生出来呢，过后呢，知道有的过程中呢，有求不得的苦，你要这个你得不到，那你的跟你的亲爱的孩子啊、父母啊、妻子啊分手啊，也是另外一种苦，然后跟你不喜欢的人呢，在办公的时候，你最不喜欢的人就坐在你对面，也是另外一种痛苦，那总之呢，最后呢，前面还有位置，你们应该把前面先坐满，这样后面的人就有位置坐了，对，无明呢，不但不知道这些都是苦的，还错知呢，生命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就会庆祝新生嘛，新的生命，我们就会庆祝它。然后我不一一解释我解释重点而已。然后无取运是苦，为什么无取运是苦呢？一问问题了为什么无取运是苦？impermanent， OK， 对了， 无常，因为五蕴呢是受想行识都一直在变化，这受想行识呢是因缘法。好，佛陀讲一切因缘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好，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世间一切法除了涅槃之外，一切有为法呢都是无常的。那一种这个五蕴呢一直受生灭压迫，生起灭去，生起灭去，一直受生灭压迫的东西的现象，不会是乐的，不会是快乐的。所以无常故苦，为什么苦呢？因为它受生灭压迫。那一个有为法呢一直受生灭压迫呢，你不能够说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宰主宰着这整个生灭的过程，所以呢说是无我。这无明呢不了解这个五取运啊，这个五运啊是痛苦的。为什么痛苦呢？因为它一直生灭。这无明呢不了解五取运是痛苦，还以为五取运是快乐的。所以我们都一直希望啊，做了一些善事，人们祈求哇，希望下一世啊出生在天界啊，出生为出家人啊，出生为那里在那里，所以我们祈求新的五蕴的升起。这无明不但不知五蕴是痛苦，还错知五蕴是快乐的，所以我们会祈求许愿啊，下一次要出生在这个，要跟弥勒佛见面啊，要等待弥勒佛出世啊，要等这么多事，这么多事的五蕴的升起。这个叫做无明了，对苦地的无明不但不知五蕴是苦，还错知五蕴是快乐的。 OK， 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四圣地的第二个是什么？极地。好，什么是极地？什么是苦的原因？ Craving 贪爱啊，贪爱。所以这四圣地一定要记得贪爱。贪爱又分三种，有人是吗？没有地方坐是吗？请进来，这个还有位置。所以以后呢，你们举办这样的讲座一定要前面坐满它，不然后面的人不知道 要往那里去。好，第一个是贪爱，有三种贪爱，哪三种呢？还有位置吗？有人没位置坐了？来，前面坐地上好了。真好现象OK， 好。所以贪爱呢有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是欲爱，第二个呢？有爱。第三个呢？无有爱。所以佳佳学的还是对的。所以贪爱有三种啊，第一个是欲爱。什么是欲爱呢？对这个六尘或者这六处六门六根这贪爱叫做欲爱。眼睛要享受漂亮的色尘耳朵要听到悦耳的声尘等等，这种叫欲爱。然后有爱，有爱呢？什么是有爱？贪爱与生命叫做有爱贪爱与生命叫做有爱。然后无有爱呢？这个有爱呢是跟这个常见相应的。那无有爱呢？无有爱呢是跟断见相应。OK， 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道 啊，无明呢，不但不知道这个贪爱是痛苦的根本，是痛苦的原因，还错知贪爱呢是快乐的来源。错知贪爱是快乐的来源，所以眼睛是贪看，贪于看，然后耳朵贪于听快乐的，舌头贪于吃，好吃的东西等等，所以不知道没有这个贪爱呢，就好像这个鱼儿啊，鱼在水中它很快乐。你把鱼儿从水中拿出来的时候呢，放在干草地上呢，它就很痛苦的叫，很痛苦的跳来跳去。同样的，我们的生活如果离开这个贪爱呀，我们整个就会好像很枯燥。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道贪爱呢，其实呢是痛苦的来源，还错知啊，有贪爱才会有快乐。就像鱼儿这样，鱼儿贪爱于水嘛，所以一从水中拿出来的时候，放在地上的时候，离开了那个贪爱，它就受不了了。同样的，我们去修行也是一样，当我们去修行长期，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的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五官要闭着，闭着，只是专注在我们的禅修中。那禅修目标呢，是没有什么贪爱可言的，所以很多人就受不了了。可能十天他就离开了，或者。他们受不了这么长期的训练，这个就是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啊，我们都错知了，我们都不知道贪爱其实是痛苦的来源，反而错知贪爱是快乐的泉源。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离开这种贪爱的，我们就受不了了。这个叫做无明。那无明呢，也贪爱着这个五欲。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希望有。每一世呢都有新的五蕴的出生，不管是男的五蕴啊、女的五蕴等等，出生在天界或者出生在净土，希望呢祈求呢下一世呢出生在净土，一个出生就是一个五蕴的出生嘛。所以执着于这个五蕴，无明呢不知道五蕴呢是无常的，因为不知道呢所以产生执着。给一个例子，在这个中部啊，玛吉玛尼盖亚哈，玛甘迪亚苏达啊，玛吉玛尼盖亚75，有一个天生盲子啊，天生瞎眼的，他看不到颜色，看不到什么是蓝色、白色，也看不到物体啊 ，object 看不到什么物体啊。那有一次呢，他听到有人称赞，有人称赞说，哇，这件白衣。非常的纯净，非常的纯白漂亮，没有瑕疵，是叫瑕疵啊，没有瑕疵啊。所以他一听到的时候，心中产生了执着，心中产生了执着，所以他到处去要求，要求别人呢给他一件纯白无瑕疵的上衣。他朋友就取笑他说，你都是瑕疵，白色对你来讲，黑色蓝色黄色对你来讲根本没有意思，所以他朋友都不给他。但是呢，因为他看不到，一听到人家一直称赞这个白色的纯洁的无瑕疵的上衣白衣呢，所以他坚持要，所以他坚持要，结果呢他朋友就送给他一件黑衣黑的像这个木炭这样然后又有点破烂的有点破烂的黑衣，然后就跟他说这个是白衣纯洁纯洁的没有瑕疵的白衣。那因为他是瑕疵他就看不到，哇，就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穿上去呢就到处去跟人家讲，哇，你看我身上穿的是洁白的无瑕疵的白衣所以这个例子，他身上穿的那个其实是黑衣肮脏的黑衣，破烂的黑衣。但是呢，因为无明的关系因为瞎眼嘛，瞎眼就是不吃嘛所以无明就是瞎眼，就是不知道呢他原来是 破烂的，因为不知道看不到，所以产生很强的执着，所以对这个破烂的衣服啊，黑的又黑又破烂的衣服产生很强的执着。那佛陀的意思就是要跟我们说，我们这个五蕴啊，就像这个破烂的黑衣一般，充满着过患。好，但是呢，穿在我们身上呢，我们还洋洋得意，到处跟人家宣传，哇，我的身体多漂亮，我的身材多好，什么什么等等，好，而产生很强的执着，看不到。好，因为无明的关系，我们看不到我们身上穿的这个破烂的黑衣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五蕴其实呢是充满着破坏。好，所以呢我们对这我们对我们的五蕴呢产生很强的，就像这个盲这个瞎眼呢对他身上穿的黑衣产生很强的执着一样。所以无明呢不知道极地啊，还错知啊，他贪爱是快乐的泉源。 OK， 第三个灭谛。什么是灭谛？苦的止息，涅槃也就是涅槃啊，贪嗔痴的止息，就是因为贪爱是痛苦的来源，那当贪爱止息的时候就是痛苦的止息了。好，所以灭谛呢就是贪爱的止息。好，所以灭谛是贪爱的止息，但是呢很多人他不知道，不知道灭谛呢是涅槃，涅槃就是没有名色了，没有无蕴了。好，不知道这个灭谛呢是贪爱的止息，他们以为呢灭谛呢这个贪爱的止息，或者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永恒的快乐。好，他们认为呢永恒的快乐呢是出生在净土，好，或者出生在梵天，好像印度信徒教印度，他们认为呢永恒的快乐呢是出生在梵天，那这个基督教呢认为永恒的快乐呢是出生在天堂。好，这些都是无明的关系，无明不知道呢永恒的快乐呢是五蕴的彻底断灭，灭去不再生气，有生必有死嘛。好，你不生的话呢你怎么会有老跟死呢？你不生就不会有老跟死，就是永恒的快乐了。好，所以无明不知道，来错知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出生在净土啊，出生在梵天啊，出生在天堂呢是永恒的快乐。所以他们就会，你既然错知出生在那一个地方呢啊是永恒的快乐，你就会朝那一个方向走，所以你的道路就会朝向那个方向走。那你道路朝向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就是造业嘛，造的是善业。好，善业造下来留下业力，当这个业力成熟的话，新的五蕴就会出生了啊，出生在梵天，或者出生在净土，或者出生在天堂，有生有死。啊，所以无明不但不知还错知。OK， 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道谛。什么是道谛？八正道啊，八正道。所以无明啊，不但不知道八正道是唯一的道路，还错知各种各样的修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各种各样的修行呢是灭苦的道路。好，什么是八正道呢？来，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OK， 好，这八个。所以无明不但不知道哈，这八个呢是唯一朝向灭苦的道路，还错知啊其他各种各样的修行。在印度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修行，包括我们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好，当他出家的时候呢他修苦行六年，好，他折磨自己的身体，好，有时候他停止呼吸，好，然后来的越来越严厉呢，他一天只吃一粒米，所以呢他身体瘦如骨柴，一动到他前胸呢就动到他背骨了，好，这样扁扁的，这个身体变成扁扁啊，这个就是无明了。无明错知呢苦行啊是朝向灭苦的道路，因为在那个时刻呢他们认为的痛苦呢是来自于身体，是来自于精神， 所以他们就虐待折磨这个身体，以为折磨了身体过后就是灭口的道路啊，这个就是无明。好，包括悉达多太子还没有成道之前也有这个无明。好，所以因为无明的关系啊，无明不知嘛，啊，不知八正道是唯一的道路，还错知苦行是解脱的道路，所以悉达多太子修了六年的苦行。那还有很多啊，在这个印度的时候，有很多各种各类的修行，比如说有两个，一个叫在这个也是在玛吉玛尼盖亚中部里面哈，中部里面呢有讲有两个这个修苦行的，一个修牛的苦行，一个是狗的苦行。好，那当狗的呢，他就写狗走路，写狗吃东西。狗吃的东西不是人的东西哦，是狗的东西。啊，牛呢就吃，把自己呢走路像牛这样走路，睡觉呢像牛这样睡觉，吃的是牛的东西。那他们两个呢，修了一个叫舍尼亚，一个叫昆纳，哈，他们修了很多年。他们认为呢，这样的修行呢，死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出生为很有威力的天神，啊，很有威力的天神，那个就是永恒的快乐。那有一天呢？听说佛陀来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就很高兴了，就去见佛陀。好，那就那个布纳就讲啊，布纳就讲说啊，世尊啊，我这个朋友呢叫舍尼亚，他修狗行啊，狗的行为啊，已经很长的一段日子了。好，那他吃狗的食物，睡觉也像狗这样。那他死的时候啊，他会往生那里，他就问佛陀，佛陀说。这个问题你最好不要问。好，他说不行啊，我们怎么可能不要问，我们是希望呢啊，能够告诉我们他死的时候往生那里。第二次佛陀说你最好不要问，但是他还是坚持啊。佛陀第三次也讲你最好不要问，那第四次的佛陀讲，我竟然不能够阻止你不问的话，那我就跟你说了哈，他死的时候呢会出生在狗，会出生为狗。好，因为呢他的心呢已经倾向于狗的行为，那当然出生成为狗了。但是如果他在临终的时候还没有放下那个邪见，什么邪见呢？认为邪狗的行为可以出生在天界，成为 mighty god， 然后成为这个很有威力的天神。如果他死的时候没有放下这个邪见的话呢，他会出生在 either one 两个地方，地狱或者是 animal 这个出生的这个境界两个地方。所以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得出邪见是很 serious 的，很严肃的。如果我们修一个法门的时候呢，带着一种邪见的话呢，那个邪见会带我们下地狱。啊，所以正见是八正道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正见啊。所以呢，这个邪见我们一定要去掉啊。所以当佛陀讲的时候呢，啊，这个舍尼亚一听的时候呢，啊，就嚎啕大哭了，嚎啕大哭。佛陀就讲，我就叫你不要问，你为什么还要问？我就是要伤你的心啊。那舍尼就讲说，不是啊，佛陀你讲的是对，我真是很难过，我花了这么多冤枉路，啊，我走了这么多冤枉路，我难过是这样哈，啊。那另外一个他就问，那我的朋友呢？他学牛的，然后出生在那里，一样的命运啊，一样的命运。那结果呢，这两个都放弃掉了啊，放弃掉这个错的修行。所以这个就是无明的关系了哈，无明不知八正道是唯一的道路，还错知各种各样的修行呢是解脱的道路。啊，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修行啊，所以你们千万记得，如果那个修行呢没有八正道的话呢，你就不要认为它可以解脱。啊，好，那无明呢，因为不知还错知。所以就造下很多业了，就造下很多业，不管是善的不善的。所以无明缘行，行什么是行呢？行就是身形身体造出来的业， 语行，嘴巴讲出来的业，意行是我们心中想意念，好像邪见啊等等，意行。好，这是根据经典上的解释。如果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呢，行呢有分为浮行、非浮行跟不动行。浮行呢就是所有的善业，包括色尘啊，包括禅定、色尘、色尘。非浮行呢就是所有的不善业，身口意的杀生、偷盗、邪淫、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绮语，还有恶口两舌。然后意行呢就是贪婪、嗔恨跟邪见、啊、所以种种这些呢不善的叫做非浮行、啊、然后不动行，不动行呢包括四禅八定，八定那个怎么讲阿如巴，阿如巴加呢无色定，对，一下子忘记哈、啊、无色定啊，不动行包括无色定啊，所以无明言行，因为他们认为呢无色界啊是永恒的啊，无色界是永恒的，或者是色界是永恒的，因为梵天的寿命啊非常的长，非常的长，寿命非常的长，所以一旦梵天他们一个众生呢，因为他拥有禅定啊，不管是色定呢、色禅呢还是无色禅，那他死亡的时候呢，因为禅定的力量呢，他出生在梵天啊，他出生在梵天，那寿命非常的长呢，长到呢到最后呢，他以为他是永恒的啊，这个在经典有讲到哈、啊，因为寿命太长嘛，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有，我们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要看到的死啊，我们的亲戚也死亡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永恒的，但是在梵天寿命太长了，长到你认为自己是永恒的，也认为自己是 creator， 是创物，创物者。因为你来，如果是第一个出生在那边，没有慢慢的别人拿出生，你认为那个人是你创造出来的，就变成了然后 creator 创造创物者。所以无明言行，因为无明的关系呢，所以造下各种各样的善的跟恶的业，那业呢一旦造下来呢，一定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呢就像你在地上撒下一个业力种子这样，这个种子呢你是看到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呢就带有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呢当然遇上这个因缘条件，好，比如说有雨水啊，有阳光啊，好，土地又很肥沃啊，那这个种子呢就会萌芽，萌芽过后呢，慢慢的它就会长出，啊，生长为一个小树，闹到大树。同样的，每一个叶呢倒下的，不管是善或者是不善呢，都有这个潜能，就像种子有潜能这样。那种子的潜能我们也看不到啊。知道它有潜能啊，但是我们看不到。同样的，每一个业呢都有它的潜能，这个潜能就叫做业力啊。这个业力是我们看不到的啊，所以当这个业力成熟的时候呢，那个人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啊，临死的时候，我们一生中造过很多善跟很多不善的业。那当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因为业力成熟。所以呢，临终者呢就会见到三种相的其中一个啊，第一个叫做业，第二个叫做业相，第三个叫做去相。好，什么是业呢？业呢，比如说我现在在讲经，好，讲经呢是一个很大的功德，那你们在听经也是一个很大的功德。好，那当你听得很高兴呢，法喜充满的话，你的业就很有力量。好，那当这个业在你临终的时候啊，成熟的时候呢，你就会在你的心流中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像出现，你看到你自己好像又坐在那边听经一样啊，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你看到自己好像在那边听经一样。在那一刻你就往生了 OK， 这种叫做业。那我呢，我好像如果我现在讲经这个善业成熟的话呢， 在我临终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好像坐在这边讲经一样，好像是电影，好像看电影一样。好，如果比如说做了三夜，今天呢来布施，好，来布施，然后当这个布施的因这个业力成熟啊，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好像看到你自己还在做布施，这种叫做业。OK， 那第二个呢叫做业相，业相呢是我们造业时用的工具。比如说一个医生开刀，时常外科医生时常帮病人开刀，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那把刀，就是动手术那把刀，这个叫业相。那比如说你时常以花供佛，以鲜花供佛，就是你每天造的善业。那当你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善业产生它的果报，就要产生它的果报了。所以在你临终的时候呢，你看到花，或者你用lamp 这个油灯供佛，那这个善业在你临终的时候成熟了，你就会看到那个油灯。那对一个屠夫来说呢，屠夫的拿刀杀猪，那在他临终的时候，这个杀猪这个恶业要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那个杀猪那把刀。不管是善业也好，恶业也好，就是你在造业时用的那个工具，在你临终的时候呈现出来，叫做业相。伽玛尼米达，好，第三个呢叫做去相。去相啊，这个去相呢就是表示啊，你将在那里投生。比如说，一个屠夫啊，因为杀生之业啊。这个也成熟呢，他将出生在地狱，所以在他临终的时候呢，那个业力呢会使到这个相呈现出来，这个相就是地狱的火，所以这个杀猪的人呢，他就看到地狱的火，表示呢他将出生在地狱，这种叫去相，那些时常以花供佛、时常做布施的人呢，这个业力，因为这个业力要成熟了，要产生新的五蕴了。所以呢，他这个因为业力的成熟将要产生他的果报，那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呈现出一个相。所以这个善者呢，时常做布施的人，他就看到天界的宫殿啊，看到天界的宫殿，或者是看到天界的仙女下来迎接他啊，这个呢叫做去相，表示他将出生，未来将出生的地方去相。那如果一个人呢，因为恶业的关系，他将来会出生为猴子，所以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可能看到生灵，他看到很多树，跳来猴子跳来跳去嘛，所以呢，这个表示呢，他将出生为动物，所以这个叫临终之相，一共有三个，一个是业，一个是业相，一个是去相，其中一个会升起。其中一个会升起罢了。那这种相呢，只有他自己本人临终者才看得到，我们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本身的业力所产生出来的相，不是我们的业产生出来的相，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些在医院工作，那些护士，那些临终者的人呢，我相信他们会了解的很好。那些临终者呢，你从他们脸部的表情啊，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会出生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脸部的表情各种各样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些相，有的看到地狱的相，他就会脸上就会很恐怖，有的还会叫出来，很热很热，非常的热。天界的仙女，他就很高兴，就会微笑的往生了。所以呢，在医院护士这些临终的人呢，他最了解。那我在这个Australia 澳洲在澳洲讲经的时候呢，刚好讲到这一点。那讲完过后呢，有一个居士来跟我说，他说，说有一件事啊，让他困扰他很久了。他说他先生呢，得了癌症，已经往生了。得了癌症，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一直讲说很累
很亮。那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当他讲很亮的时候呢，我马上跑去把灯关掉。啊，它的亮就是这个灯的关系，它的亮是什么呢？是什么？天界了。对了，啊，天神是很亮的，啊，天界是很亮，所以你在经典时常看到，当天神来的时候，照亮了整个舍卫这个寺院，啊，所以天神是很亮的，所以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什么像啊？去向啊，这个叫去向啊，所以已经看到了去向，所以他就讲很亮很亮。但是这个他的太太因为不了解这个过程嘛，所以就很困惑，说我明明都把灯关掉了，对我来讲是很暗啊，为什么他一直讲很亮？所以当他听到我这个开示，他才了解过来，所以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所以这个知识也是很重要哈。好，再问你一个问题，这是可不可以改变？怎么改变？怎么修？对的，对啊，这个是相啊。如果他在那一刻寿命还没有断绝的时候，啊，他的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个猎夫啊，他刚开始当猎夫，后来年纪很大了，不能够当猎夫，他就出家当比丘啊。那他的孩子呢，是阿罗汉。当他当比丘不久呢，他就病倒了，啊，病倒了要往生了。那因为他是猎夫嘛，啊，杀生太多了，所以他临走的时候呢，他看到地狱的狗来追他，所以他就喊了，跑，跑开，跑开，跑开，那我们就听到莫名其妙跑开，那些什么东西跑开，哦，但是因为他孩子是阿罗汉，所以他了解，惨了，他说我的父亲看到不好的去向了。那时候他还没有断，那命还没有断掉嘛，还没有断绝嘛，所以他就赶快叫些沙弥呢去采一些花来，然后叫沙弥呢把他父亲抬到这个佛塔面前，然后告诉他，他父亲说啊，我代表你啊，向佛塔供这鲜花，好，啊，请你欢喜啊，就提醒他父亲。所以他父亲一听到的，哇，就马上很高兴，升起了这个善心呐，善心一升起呢，整个相就变了。所以万物唯心造，就是这样，哦，你升起恶心就产生恶相，你升起善心呢就产生善相，所以他整个相就改变了。他看到呢，他前世他的死去的太太呀，出生在天上呢下来迎接他，所以他就讲，哦，我的太太下来迎接我了。那他孩子一听到就知道了，他将往生天界。所以呢，这个相是可以改变的。好，所以当无明言行啊，行呢，就是说我们所造下的一切善跟不善留下来的业力，这个业力呢，在临终的时候呢，它就会成为一个相啊。那这个相呢，那这个人呢，看到这个相，他就往生了啊，死了。死的时候呢，新的心事，我们叫结生事啊，新的这个心事啊 ，rebirth consciousness，rebirth linking consciousness， 新的心事就升起了。这个新的心事我们叫结生事呢，这个结生事呢也是取，比如说这个花，刚才那个像叫是花哈，所以这个结生事呢也是取这个花为目标。所以你看，无名言行，行言事。什么是事呢？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结生事，第二个事呢，是在生命在一期生命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比如说眼事、耳事、鼻事、舌事跟身事。很多人解释这个十二因缘嘛，没有办法把这一段解释得很好。啊，无名言行，行言事，行言事这一段呢，很少人能够解释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要解释这一段呢，你要有很好的阿毗达摩基础。啊，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阿毗达摩基础，你没有办法这一段解释得很好。所以有人讲，十二因是一生罢了，这一生而已，不是三世，只是这一世。啊，这是不对的。啊，尤其是泰国的众生呢，他们时常说这十二缘起呢只是今世，没有不是过去世的， 但是如果你精通经典的话呢，你应该可以看得到佛陀讲的无明言行呢是过去式的，无明言行是过去式、啊、然后是行言事呢，从事开始就是今世的，我们的结生事，这我们的结生事为什么会升起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由无明所造下的业、啊、因为无明所造下的业呢，在临终的时候呢，它升起了一个相，比如说这个业相，那结生事呢，新的结生事就升起，也是取这个业相，比如说花供佛的花。当这个事升起的时候呢、啊、名色也跟着升起了、啊、是有两个、啊、第一个是结生事，就是生命的第一个心事、啊、那接着下来呢，就是生命一期生命、啊、从我们出生到结束，我们有看到嘛，眼睛有看到，所以有眼识，耳朵有听到，有耳识、啊、鼻子有嗅到，有鼻识，舌头有尝到，有舌识，身体有触到，有身识，有各种各样的事升起，当那因缘具足的时候，所以叫做无明言行，行言事，明白吗？是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事缘名色，这个名呢，是我们有五蕴嘛，啊，四蕴，这个结生事是四蕴，我们还有剩下的四个名蕴，三个名蕴，受。想行啊，受想行三个事啊，这是言名色，这个名呢就是相应的这三个事，受音响应跟行应，然后是言名色，色呢色就是色应了、啊、那什么是色应呢？什么是色应啊？什么是色蕴？对了，四大跟四大所造色叫做色蕴，四大就是地水火风，然后依靠这个地水火风最深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男性女性、啊、心所依处等等、啊、所以是言名色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色的升起，因为是呢，根据阿毗达摩哈，是我们叫做心王，心的升起呢，一定要跟这个明法，其他明法我们叫做心所啊，跟心所里面有些叫做什么白法明门都应该有，应该知道一点哈。心呢不能够单独升起，啊，一定要跟心所一起升起。心所也不能够单独升起，一定要跟心一起升起、啊、所以但是呢，心跟心所的关系呢，心是王，好像皇帝这样，国王这样，心所是他的 follower， 他随从，所以心是比较重，比较是 a leader、啊、好像手 leader 这样，所以心是的升起呢，心所跟着升起，这个心所就是受印、响印跟行印了、啊、所以是言名色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因为心升起，心呢不能够不依靠色法而升起、啊、除了在无色界，无色界因为没有色法嘛，所以无色界的心升起不依赖色法、啊、但是在其他的界呢，心升起一定要依靠色法，所以是言名色就是这个意思。好，色就是地水火风跟依靠四大所造出来的二十四种色法。好，是言名色，名色言六处、啊、名色言六处，这个名呢，名色言六处，因为这个色法的升起，那眼耳鼻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就升起了。这边的意处呢是心王啊，心名色言六处，那个名呢是心所， 啊，名是言六处，这个名是心所，所以六处有言耳鼻舌身意嘛，那个意呢是心王啊，因为心和心所一定会啊同时生起。好，言耳鼻舌身意啊，因为有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才会生起，所以名色言六处啊，六处言受，这个六处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相应部里面有讲到这个沙拉耶坦啊，这是专门讲这个六处的，所以这个六处呢，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烦恼啊都是从这个六根进来的啊，所有的烦恼都是从眼进来的，耳进来的，鼻子进来的，舌头进来，身体进来的，包括你想进来的。比如说你眼睛看到一个男人眼睛看到漂亮的女孩子，烦恼进来了，什么烦恼？欲，贪欲进来了。那一个人呢听到很悦耳的声音啊，贪爱也升起了，从耳朵进来的啊，那很好的食物啊又从你的舌头这边进来了，哇，产生执着了，这食物正好吃啊，烦恼又进来了啊。同样的，你的触到柔软的呢，哇，产生了贪爱，所以烦恼又从这个生根进来了。你想到了，只要你想到美好的，你就会产生，只要你想到美好的，你就会产生执着。所以呢，这个六根呢、这六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烦恼贪嗔痴等等呢都是从这个六根进来。好，六处无名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处，六处言什么处，这个处是 contact 六处言处什么，那处呢一共有六种处，什么处呢？眼处、鼻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啊，因为你有六根就会有六处啊。声音撞击到耳根，升起了耳识看到。好，那这三者的集合呢就叫做耳处。什么是处呢？佛陀在经典师堂有解释什么是处，比如说什么是眼处，色尘撞击到眼根升起了眼识，这三者色尘眼识这三者的集合啊 ，meeting together 啊，这三者的集合呢，就叫做眼处。好，什么是耳处呢？耳根、声音，还有呢，耳识啊，耳识这三者的集合就叫做耳处。鼻处呢？鼻根、气味、鼻识这三者的集合叫做鼻处。舌处呢？舌根、味道、舌识啊，这三者的集合叫做舌处。身呢？身根，还有呢？tangible object 处。OK， 什么是处？英文叫 tangible object。什么叫处？触摸，什么是可触摸的东西啊？触呢有三种啊，地、火、风，这三个叫触。好，什么是地？地是硬跟软或者粗，硬粗重软滑轻六个啊，硬粗重软滑轻这六个叫做地。这六个都是可以触到的，然后你一触你的手，哇，硬的。你一摸你的头发粗的啊，然后你不要捏到这么重，轻轻的它就软了 好，你再摸一下它就柔了，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触摸的地。 OK， 所以触呢包括地，还有呢火，什么是火呢？温跟热，冷，热或跟冷，这两个都叫火。不是很热呢就是冷，很冷就是冷，不是很热，不是很冷呢，不是很冷就是热啊，其实是相对的啊，相对的啊。还有呢，风，什么是风？推动，对的，推动是风，凡是会动的就是风。还有一个呢，支持，为什么人的身体可以坐直？支持的力量啊，所以风有两个，这个你是可以感觉到，你坐直你就跟坐，你坐不直可以感觉到那个风支持着你的身体。所以地、火、风这三个叫触啊。OK， 所以触加上生根，加上身世，这三个的集合呢叫做身处。好，一处，什么是一处？什么是一根？好，什么是一根？意识才是心王。一根，什么是一根啊？ OK， 心所一处 heart base 啊，心呢，所有的心呢、啊、一定要依靠一个设法才能够升起啊。所以心依靠什么升起呢？依靠我们的心所依处 heart base 啊，这叫一根啊，一根。所以一根加上这个 mental object 啊，mental object， 然后加上意识，意识就是心王了，这三个的集合叫做意处啊。所以我们有一共有六种处啊，眼处，这个眼处不是那个处哦，不是那个六处的处哈、哦，不要误会哈、哦。名色眼，无名眼行，行眼识，识眼名色，名色眼六处，那个处呢，我们叫六入好了啦啊，六根啊，以六入眼处啊 ，passa or contact， 这个处一共有六个啊。因为有六个六入，最后也有就会有六处。OK， 触缘什么呢？触缘受啊，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斩断轮回呢啊，这个阶段你就要开始了，开始修了。触缘受，什么是受呢 ？OK， 一共有六种受啊，眼触生受，由于眼触到这个色法色尘升起的受叫做眼触生受，然后耳触生受，鼻触生受，舌触生受，都会升起受嘛。你吃什么东西啊，不喜欢的你升起苦受、哦、喜欢的你升起乐受，然后身触到呢也会升起受一种感受，身触生受，然后意处生受，所以一共有六种受。这六种受呢，又可以分为每一种受，比如说眼处生受，又可以分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有六种受，在尘三就十八种了。好，比如说眼睛看到啊漂亮的物体，产生了眼处生受。眼处生受，因为它是漂亮的物体，所以那个是什么受？乐受，就生起乐受了。好，同样的，眼睛看到不漂亮的物体，它就生起了眼处生受，因为它是不漂亮的物体，就生起了苦受。那如果那个物体呢，不是很明朗的，也不是很吸引人，也不是很令人厌恶的，好，那就会生起眼处生受，那个受什么受？不苦不乐受。啊，所以眼处生受有三个。同样的，耳朵，你听到别人家称赞你，哇，身体什么受？耳处生受什么受？乐受。相反的，如果人家毁谤你，啊，那个毁谤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朵，升起耳处生受什么受？苦受。那同样的，你只是听到别人在讲东西， 没不关系到你的，也是升起一个兽，什么兽？苦不乐兽。所以每一个啊，眼这边、眼处这边有三种兽：苦兽、乐兽、不苦不乐兽。首先，我们就当做这个彼处生受，彼处生受苦受苦受啊。OK， 好。所以呢啊，彼处生受也有三种受啊，身处生受也有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果说眼睛触到漂亮的东西，生起了乐受。是怎样的呢？贪爱，贪爱就会生气了。好，贪爱生气的时候呢，贪爱是意业，啊，意业，每一种业呢就会留下业力。好，那当业力成熟呢，它就会产生果报，新的生命就会开始。好，所以呢，然后我们也知道，贪爱是轮回的根本，啊，是痛苦的来源。那要怎么断这个贪爱呢？在这一刻要怎么断？怎么厌离？知苦什么苦 ？OK， 那知苦是什么无常？什么东西无常？对了，受无常啊！所以我们要斩断轮回，就是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轮回，每个人都可以修啊，你不用去 intensive retreat 去修这个苦受，不需要啊。在无根无六尘撞击到你的六根的时候，升起的一切受，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就在当下你就要修了啊。这个就是断轮回的最好方法。好，所以比如说眼睛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升起的乐受，这个是自然的过程哈。阿罗汉也是会升起乐受哦，我们凡夫也是会升起乐受，阿罗汉也是会升起乐受哈。好，乐受升起的，如果你不观这个乐受是无常的话呢，它一定会蔓延到贪爱，这个是新的 automatic 的一种 reaction， 新的一种自然反应。好，乐受你就会执起这个乐受。执起这个乐受就是贪爱、啊、所以要断这个贪爱，因为贪爱是整个痛苦的来源，也是轮回的根本。所以要断这个贪爱呢，你就是要从这个受下手。所以在训练处我们有一个受练处嘛，证明它多重要、啊、证明它多重要。好，你就观这个受无常，你不要说、啊、乐受不要这样观、啊、乐受你当然知道是乐受啊，还要观乐受做什么？就观了无常，就是观乐受、啊、正念知道乐受升起、啊、mindfulness 正念知道乐受升起，智慧知道乐受无常、啊、这两点你千万就记得，正念知道乐受升起。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乐受升起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的话，贪爱一定被贪爱欺骗了，贪爱一定跟着来的，因为乐受升起你不知道嘛。啊、所以贪爱就会跟着乐受来，那你就享受了很久才知道我在享受、啊、没有修行的人就是这样、啊、有修行的人他的正念是 很敏锐的，一来他就知道，所以他要斩也比较快、啊、要斩断这个贪爱也比较快、啊、所以乐受一升起 OK 正念知道不乐受升起，然后智慧知道乐受无常，所以你就观无常，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这边心脏这边，所有的受都是从这里升起、哦、观察无常无常无常 mentally、啊、你一定要默念它，因为你还不熟这个法门，你要默念它， 让它加深，你在你把这个无常观呐、啊、加强，所以就不会那无常、无常、无常。对，这个也是其中也是一种。如果你的正念不够强呢，你看他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很久的，久到你会升起了贪爱，这个也有可能。所以你正念很强，你正念很强，其实你马上观嘛，马上灭掉的，是马上灭掉的啊、哦。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观法啦，我是给你最。因为每个人都很喜欢 Maggie 面嘛，最快速的、啊、最快速的观法灭这个呢，就是观无常。对，因缘法嘛，一切因缘法都是。因为他因缘还，因为他因还在吗？他因还在，那个时候就会再升起的。你继续观他无常，让因灭，因这个因果就会灭了。好，所以不管他什么身体，乐受身体，不受身体，不苦不乐受身体，你就观他无常，无常，无常。但是有的人正念不够强，好，已经蔓延到了贪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也观贪爱无常。这个叫心念处啊，我们有受念处，观不到进入心念处啊，还有这个 next step， 就观贪爱啊，心念处佛陀讲贪爱升起，知道贪爱升起，贪爱消失，知道贪爱消失，这个也是佛陀的教法，对啊。好，那有时候你也可以另外一种，就是以责法觉知，我们有去觉知嘛，啊，责法觉知。OK， 贪爱，为什么贪爱会生气？为什么贪爱会生气？啊？对了，啊，贪爱，所以佛陀在大念处经有讲到，贪爱的生起呢，啊，贪爱的它 take root， 为什么它生起呢？是因为。那个东西是 pleasurable， 那个东西是让你感觉到快乐的，那个东西让你感觉到有乐受的，产生快乐，产生乐受的东西呢，就很容易产生贪爱。所以有时候你在研究哦，为什么贪爱会升起？原来是这个，哦，这个 pleasurable， 这个能够引起我贪爱的这个 object 啊，这个物体啊，然后也可以回去观这个 external things 外在的，这个也是无常。比如说这个叫内观外观，两个都一起观哈。比如说一个美好的食物撞击到你的舌根啊，升起了乐受，好，然后你再来一口啊，这个就表示什么？贪爱升起了啊，你要知道再来一口就是贪爱的现象了。那正念不知道，你就吃到你肚子胀你才知道啊，所以正念就马上知道我要再来就是贪爱的。所以你要很清楚整个行的过程啊，就是贪爱了。所以你讲为什么贪爱会升起？哦，就是因为这个好吃嘛。如果不好吃，那你贪爱那也会升起。所以这个好心，你认为好的、漂亮的、快乐的、好的，就会升起贪爱。所以那时候你可以观，哎呀，这个味道也是无常，无常，无常，这样观它。你的贪爱，好、哦，贪爱是内在的。内在的贪爱也是无常，这个味道也是无常。你不相信无常的话，你再多吃五六口，你吃不下了，你没有胃口了，你吃不下，真的是无常嘛，对不对？啊 ，OK， 你就是这样观啊，这是内在跟外在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观法呢，当一个比如说人家诽谤你啊，那个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的时候，升起了什么受？苦受，苦受。如果你没有去观这个苦受的话呢，会怎样呢？啊？ 嗔心，对了，嗔心，好，嗔心就会生气，所以呢，好，嗔心就会生气。所以目前这个舍利弗尊者呢，在这个大象注集第一第一经里面呢，有讲到，好，当人家诽谤你的时候，啊，升起的苦受，啊，那你就要观，你就要 investigate 研究，这个审查或者觉知啊，抉择啊，这个苦受为什么会升起？苦受为什么生气？所以舍利弗尊者就问啊，为苦受为什么会生气？因为耳触 contact 啊，耳触声音触到耳的关系嘛，啊，触生受啊，触生受哈、啊，因为耳触的关系，所以生气的苦受。舍利弗尊者就讲说，苦受无常，要观他苦受无，不是，要观他耳触无常，先观耳触无常，因为耳触是因，苦受是果。所以你就观他耳处是耳处无常，耳处无常，声音也是无常，声音也是无常，耳处无常，苦受当然也是无常了、哦。因是无常，果怎么会常呢？所以你当你这样观的时候，你的苦受就会消失。啊，这是舍利弗尊者的教法。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当人家诽谤你的时候，哈、啊，人家诽谤你的时候，升起的苦受。但是正念不够强，好，升起了嗔恨，好，升起了嗔恨。现在人家诽谤你三分钟，你升起嗔恨三分钟，好，现在声音没有了，诽谤的声音没有了，你的嗔恨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对的。为什么没有消失？执着什么？执着苦受？执着什么？执着诽谤的 ，OK， 执着什么？我讲信，我一定会讲这个，因为当我讲这个，每个都好像突然醒悟过来。我再没有讲出原因，说你还没有醒悟，啊？执着，大家都知道是执着，执着什么 ？OK， 你跟我说是。
听好话的那个。
OK， 还有呢？
执着我。
执着我？什么我？
因为你觉得你有这个问题，在受到伤害。
差不多了。最强的执着就是，让他执着我，你被骂，你升起了嗔恨，你执着那个嗔恨是我，那个嗔恨的是我，好，所以我执嘛，我执就是最严重的，这个要破，我们先破我执，好，所以当人家诽谤你的时候，你这个诽谤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升起的乐苦受，苦受升起，嗔恨一定跟着升起。如果你不能够观苦受无常的话，啊，它的后果就是嗔恨升起。那嗔恨升起，你看他人家诽谤你三分钟，由畜生受苦受应该三分钟而已，但是呢，这个诽谤声音消失了，那个苦受还没有消失。佛陀讲嘛，因消失，果应该跟着消失。为什么现在耳处没有了，声音没有了，我这个苦受没有消失呢？就是因为你执着这个苦受是我，是我，苦受一不独爱，苦受是我，我是苦受，就是因为这个 wrong identification 啊。
可是我们不要苦受，
你怎么你不要苦受是对，但是你认为苦受是我，明白吗？这种叫做 wrong view， 每个人都不要苦受，每个人都不要苦受，但是因为你错误的认为苦受是我一过独爱，我就是苦受，苦受就是我，我在苦受中是苦受就是我，我就是苦受，对，
苦受变成我们，
就是我苦受就是我，我就是苦受，这种就是 wrong identification 了，这个叫做有生见。身见，
因为我们
是分，对，你认为那个苦受是我，
我
啊，
就是说我们
受，现在这个例子是苦受啊，受就是我，还是乐受就是我，苦受就是我，不苦不乐受就是我，我们执着五蕴的每一个蕴就是我，这个叫有身见啊，有身见 personality view。 就是这个有生见呢，使到我们这个头啊，一直朝向四恶道。四恶道，四恶道，四种恶道知道吗？地狱、畜生、恶鬼跟阿修罗。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在四恶道里一直重现呢？一直出生在四恶道了，就是这个有生见呐、啊，就是这个生见。我们把我们所体验的一切呢，把它当作是我、我、我。所以须陀洹断烦恼断三种，第一个就是有生见。须陀洹他一断这个有生见呢，他这个四恶道的门永恒的关闭。你执着乐受是我，我也是有生见，也是有生见。好，那你执着乐受为我，我，我的话啊，当这个乐受消失，你会不会痛苦？会不会痛苦？一定会痛苦。怎么会出生天界呢？怎么会出生天界呢？任何的执着为我呢，都是生见。生见呢，就是扑向四恶道之路，这个之路罢了。所以再回到刚才的例子，我相信你们已经开悟很多了，但是还要把它串通起来。这个毁谤的声音呢，撞击到你的耳根，升起的苦受啊。那现在声音消失了，为什么苦受还在？所以你就要责法觉知了，去觉知责法 ，investigate 为什么还存在？啊，这个是智慧的开发，启发你的智慧，为什么会存在？因为我执着它。我执着这个苦受是我，我，我，不只是我，你还执着它是长的、长的、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这两个啊，你执着它为永恒的，你执着它为我的这两个呢，所以本来就应该消失的，佛陀说嘛，因消失果就消失，本来因消失果就应该消失，但是因为你的错误的执着呢，所以呢，它好像还在那边，可能你还要等到。两天或者四天，那嗔恨心比较重的呢，可能等到五六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那有的人呢还把这个嗔恨的带到下一世去，好，所以修行者跟没有修行者的啊，佛陀给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呢在沙滩上呢写字，啊，写了一个字，沙滩上修行者呢，一个修行者他在沙滩上写字，那写下来了，留下了痕迹，哈，但是海水一冲消失了。那一个没有修行者的人呢，他把他所有的情绪呢，不是写在沙滩上，他刻在石头岩石上，刻在岩石上。那下一次他来的，哎，这个是我刻的，还存在啊，因为他这个人不会管无常，他不会管无常，他认为。是我的，我的永恒的，永恒的，所以它就刻在岩石上，可能要很多事，它这个岩刻，这个痕迹才会消失。但是我们修行者，我们一观无常，海水一冲过去了，啊，这个就是解脱的道路了。我还在讲到一半半的时间到了，怎么办？所以呢，一切升起的受都要观它无常苦。苦是比较难观到了，除非苦受 ，OK？ 乐受你要这样观苦，乐受怎么观苦？哦，苦呢是因为受无常压迫才是苦，啊，受无常，无常不苦嘛，受无常压迫所以是苦。那你可能会问，我观无常，无常我都没有真的看到无常，啊，对嘛？啊，无常无常我都没有真的看到无常，没有关系，好，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的想运。想心所想运，什么是想运？来，什么是想运？来，你精通阿毗达，什么是想运？取向，还有呢？不要讲了，我来回答好了。想运是很重要的一个运，所以为什么分为五运呢？很多人也不明白什么是想运哈。想运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你标志。你标志，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小鸟，你标志小鸟有两个翅膀在天空飞，你标志。 啊，这是第一个响应的作用。它第二个作用就是认知你所标志过后的东西。啊，所以你第二次看到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是小鸟。为什么你会知道？因为响应已经标志过了，标志过这个是小鸟。啊，所以第二次看到你就会知道，这个就是响应的功用了。那Cognition， 这是 Cognition， 没有形的意思，没有形的意思。好，所以响应它就那在漫长的轮回中啊，因为无明的关系啊，我们一直标志错误，我们一直标志所有有为法都是常的、永恒的、快乐的、我的常乐我净。好，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在漫长的轮回中，我们一直标志错误。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嗅到的、触到的、想到的一切都标志为常快乐的、常的、永恒的、快乐的，是一个我的等等。那这个你一旦标志错误啊，你要改是非常的难的，非常非常的难。啊，所以呢，就算你明明啊看到了无常，你看看，你想象想象，你从你出生到现在，你是不是经历过太多的生灭、太多无常？有没有？但是虽然你经历过很多的无常，你从来没有去标志无常、苦、无我、无常，你从来没有去标志。虽然你自己经验过很多无常，你还是标志常乐我净，常乐我净。那是因为你标志的 very strongly 啊，因为你从漫长的轮回中，你标志的太过强了。虽然无常苦我在你面前展现出来，你还是不会去标志它无常苦我啊，就是这种标志错误了，导致我们导致 extending 我们的轮回，导致延长我们的轮回。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个标志这个错误的响应呢给纠正过来。要怎么纠正呢？啊，就是所有升起的受苦乐，不苦不乐，所有升起的情绪啊，快乐、痛苦、悲哀、忧愁啊，stress 忧郁啊，所有升起的情绪啊，你就表示它无常、苦、我、无常、苦、我，你到底有没有真的体验到它的生灭？不重要，第一步是不重要的。先把你所标志的都标志错误的响应呢，先给纠正过来。你都没有纠正，就算是无常展现在你面前，你也不会去讲无常的啊。刚才已经讲过了嘛，从你出生到现在，你体验过太多无常了啊，情绪的无常啊，比如说以前你上学啊，啊成绩好啊高兴，成绩不好不高兴，这些都是无常啊，都过去了嘛。可是你从来没有标志无常，好，所以正就是因为你的响应已经太深刻了。啊，深刻 imprint 在你的这个想念里面。那现在呢，先要把它纠正过来先。真的有没有看到无常？我们先不要理它，先把这些错误的想念先纠正过来。慢慢的，你的正念强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一升起灭掉，升起灭掉，升起灭掉。啊，那时候你就感觉到哇，受无常压迫是苦的。你就真正体验到了无常，受无常的压迫是苦的。你先不把这个响应给纠正过来的话啊，无常展现在你面前，你也是看不到。有没有道理啊？嗯，好，有道理会去修。啊？那我讲了这么多，你问我怎么修？我讲了这么多，你还问我怎么修？就是。凡是升起的一切受一切情绪，你就是标志它无常，就是这样修，明白吗？如果你不标志它无常呢，什么后果呢？你不标志它无常，你就认为它是常的，对不对？你认为它是常的，你就容易产生执着，所有的执着就是痛苦的来源。8:35，要不要继续讲？好了，继续讲了啊！你们累不累啊？
不累，
我很累。 take 5分钟。
对啊，
谢谢5分钟。
问你可以问一问，
可以问，但是你们要，
休息一下。
你们是要听完12个音年，12音年法还是要问问题？
听完再。
本来刚开始我要花2天时间讲的。你们的水准非常的高，说完了，哎呀，这样一天应该可以搞定，结果不行。好，你们自己讨论一下，5分钟我再进来哈。由受生爱，好，由受生爱。然后爱呢有6种啊，就是色爱啊、身爱、色身香味触法这种6种爱。好，那由爱呢，源于爱取生起啊。这个取呢，什么是取呢？取是强烈强化的爱，叫做取。强化的爱叫做取，比如说啊，一个男人呢，啊，一个男人，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啊，这个漂亮的物体呢，这个色尘啊，撞击到他的眼根的时候，他生起了乐受，由畜生受嘛，啊，生起了乐受，因为乐受的关系呢，他生起了爱，啊，那因为爱的关系，他没有办法观他无常呢，他就强化了，变成他想得到他。他想得到他非常强烈的爱，想得到这个女的，所以这种叫做取。好，那要得到他呢，要怎么得到？你就一定要采取行动，你采取行动你才能够得到他。所以这个取生起其实就是意业了，爱跟取呢就有意业了，意的业。然后你采取行动，包括不管是正当的行动啊，还是非正当的行动呢，你就造下了生业，或者你花言巧语来欺骗他，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他，或者你已经有太太的啊，你还跟他说你是什么单身的，花言巧语来欺骗，你就造下了口业啊。所以你看，爱言取，取言有，这个有呢就是业有。业有就是一切的身口意的行为，因为从爱那边开始，然后取，所以你就造业，为了得到那个你所执取的东西呢，你就造下了业，所以取言有，业有。那业力造下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业力造下的时候呢，不管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呢，就会留下业力。好，这个业力呢，一旦因缘成熟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好，所以这个果报呢，言语有生，现在一生就生起了。言语这个有是业有嘛？好，业力啊，言语有生起啊，生就是无蕴的生起。以就近地来讲就是无蕴的升起，以世俗地来讲呢就是一个众生的升起，一个天神的升起，一个地狱众生呢，一个人类众生的升起，这是世俗地哈。但是以真实地来讲呢，无蕴的升起，那有升起呢就有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的整堆的苦蕴，如此升起的整堆的苦蕴。所以这个呢，十二缘起呢，就是讲解了整个众生呢、如何在这个轮回中旋转。好，那无明一旦无明跟这个爱欲呢，无明跟爱欲是整个轮回的根本。一旦无明跟爱欲呢没有被彻底的斩除，那所有我们所造过的业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好。无明跟爱欲没有被斩除的话，我们所造下的业，以前所造下的，包括现在所造下的业，不管是善的还是不善的呢，一定会产生它的果报。所以当果报一升起的时候，新的生命升起，又有老了， 好，又有病了，又有死了，又再造业了，又再重新造业，生命就又再重新的流转。所以人格的根本呢，就是无明跟爱欲。那要断无明爱欲呢，我们就要修戒定慧，戒定慧或者八正道啊，比如说正见、正思维，这两个就是慧啊，正语、正业、正命，这两个是这三个是定，正精进、正定跟正念跟正定呢，这三个是定学，所以三学戒定慧三学，或者是八正道唯一的道路。好，所以为了断无明跟爱欲呢，我们要修八正道或者是戒定慧三学。当你修到一个终点的时候呢，你就证到了阿罗汉道果。阿罗汉道果呢，就彻底永恒的斩除无明跟爱欲。当无明被斩，当无明不再升起的时候啊，无明灭的时候呢，行就灭。当行灭呢，事就灭。当事灭，名色灭。当名色灭，六入灭。当六入灭，触灭。当触灭，受灭。当受灭，爱灭。当爱灭，取灭。当取灭，有灭。当有灭，生不再生起了，五蕴不再生起啊。当有灭的时候，五蕴不再生起。当五蕴不再生起的时候，也不再生起病、老死忧、愁悲苦忧恼，如此啊，是整个苦的熄灭，整个苦的熄灭。所以佛陀解释无明啊，这个十二缘起呢，一定要以三世来看啊，三世无明跟这个行呢是过去式。啊，过去式所造下的，所以我们这一生的新的生命开始啊，这新的生命，今生从这个是到这个有啊，是今生。然后有呢，因为无明还没有被斩除嘛，所以造下的业呢又会产生下一世的新的生命。所以这个十二缘起呢，一定要从三世来看。我想就到这边为止哈，还是要再深入是还可以的，但是时间有限。我想你们更加热衷问问题，所以呢，你的问题我不明白。什么无常会灭？一切的情绪啊，我们心中升起一切的情绪，我们都观它是无常。那刚开始你当然没有办法看到生灭，生灭就是无常嘛，无常就是生灭哈。比如说你的嗔恨或者你的乐受，刚开始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生灭，但是你还是要标志它无常。好，这样的
是它会灭，它会灭。
对，就是它会变化，它会灭去。对，一切为，因为佛陀叮咛过我们很多次嘛，就是。当他进入临终波涅盘的时候，他也是叮咛我们，一切法都最后都是会断灭的。临终要死的他是最重要的，哦，所以他还临终要死的时候，他还是叮咛我们，哦，一切法都是会灭的，会断灭的。所以当你观无常的时候呢，至少当下呢，你会放下执着， 啊，你挂在无常，如果你不挂无常的话呢，有什么后果？第一，你会执着它是永恒的，这是不对的咯，啊，这是无明咯，你会执着它是永恒的。第二，你会执着这个情绪是我，刚才讲过的我执，啊，嗔恨是我，我是嗔恨，啊，贪爱是我，我是贪爱。如果你这样执着的话呢，这个是烦恼哦。烦恼有的时候呢，法是不会显现出来的。啊，当你烦恼升起的时候呢，这法是不会 manifest， 不会显现出来的。啊，所以观这个无常呢，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第一，当你观无常，你就不会执着，在当下你不会执着。啊，第二呢，当下呢，你就知道，哎，无常不会是我嘛，因为放下我执。单单这两个呢，就带来很多的好处了。啊，如果说容易人，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边啦、啊。如果容易人早都解脱了啊，那是不是不容易就不要做啊？绝对呀、啊，所以不容易也是要做啊，对不对？修行那里会容易哈、啊，有的人修很多事，很多很多事才能够解脱的啊，所以。那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说，诶，这样观无常就没有真的看到无常嘛，哈、哦，我已经解释过了，哈、哦，是把你的想运给先纠正过来先，先纠正过来过后，你正念强的时候呢，你总有一天你就会看到它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那个就是生灭随观了，生灭随观，生灭随观过后呢，你就看到生灭生灭，然后你就看到。升起的时候灭去很好，但是它又在升起就不好了啊！升起灭去永恒的灭去，这个是涅槃了，但是它又在升起，那就是不好了。所以你会啊，所以你就感知到苦了。你看到它升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苦了。所以你了解佛陀为什么讲无常故苦，已经跟正法很相应呢，很靠近了啊！所以你看到无常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哇苦！所以你也了解为什么无常，佛陀说苦。佛陀讲的苦不是身体的苦，身体的苦每个人都有，这种苦是禅修上 vipassana 的 inside knowledge 观智，这是观智哈、啊，嗯，生灭是观智。受无常压迫，受无常压迫是苦。当你观到一个 phenomena 的时候，一个现象的时候，它升起灭去，如果永远升起灭去就是很好了，不再升起了嘛，那就很好。但是它又升起，你会看到的、啊、如果你有修行你就会看到，如果你没有修行我怎么讲你也不明白、啊啊、那生灭它又生又灭，又生又灭，那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哎呦苦，很苦，那个苦就会出来 ，dukkha dukkha 就会出来。那时候就了解为什么佛陀讲无常故苦啊，那个是跟法相应咯，啊，跟法相应。然后你再继续观下去，哎，一直受无常，一个比诺米哪一个现象呢？一直受无常压迫，怎么会有我呢？我就是有主宰嘛，我就是 I can control， 我可以主宰你这个，不要生气，不可以。它随着它的因缘升起，随着它的因缘消失。所以你也同时了解到无常苦无我啊，这个是很高的这个内观观智观智。那到最后呢怎样呢？当你一直看到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种厌离，厌离啊，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你的这个五蕴呢，你一切的有违法都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你开始感到厌离了。当你感到厌离的意思就是你不再执着了，好，你怎么去执着一个生灭的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去执着它，所以你感到厌离，你就不再执着。当你不再执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下了。当你放下的时候，这个就是快乐，这个就是快乐了，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快乐。